这个吟声的啦、园林啦、艺术啦、歌舞啦，通通都要会呢。那是菩萨哎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我们唱个歌好像违反我们，那是唱歌，你唱的好变成色情的，那当然是不都是啊，变成这个靡靡之音了，当然不是他啊所讲的，但是他是要什么都会呢。所以佛法其实你要把它真的读通了以后，你才知道佛法不是要你成为一个什么都不做，整天只吃一点点饭，最后等着要到哪里去，等着哪里去，你要去哪里，你说到最后以这个心去跟那个地方相应，那还那个地方还不是一样那么样子的狭隘呢？这大乘佛法是这么样子的清净，是这么样子的这个宽博，所以然后他不止如此，要发心去学习普贤啊，发心像善财童子一样。所以一个人愿意啊多闻啊多思多修，叫闻思修，多多的去学习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发的心是要发这个心的。所以这个有时候我很注意这个佛学院的这个学生，哎，他们说，哦，老师，我现在这个准备这个剃度，可是我的家里他反应非常剧烈。我跟他讲，那就慢点，你一定有本事可以做到最后，你家里的人不会啊那么剧烈。这件事情也是一种慈悲，你需要一点时间，需要一点啊缓冲的时间，你别急。问题是你的发心总会实现的啊，而且你发了这个心，即使还没有剃度，其实你这个剃度的本体已经很好了，所以你自己了解就好。所以我有时候常看到也跟一些人跑来问我说，我想要出家，可是我问他，你为什么要出家，也就是这个发心住，我先问他发心住是什么，他说我已经对人间啊绝望啊心灰意懒啊，所以我现在觉得是啊真正的四大皆空了，所以我要出家了。我说佛陀那里可不是哈、啊、你这种难民收容所啊，你还是要把你这样子的发心，将来就不对头了，就好像你这个打这个手机哈、啊，你打到别的地方去了，你要弄清楚是不是？你不是要去找难民窟，你要去找的是佛的世界，所以你发心住必须是正确才可以。我们学佛一定要很清楚，要当个菩萨啊，好好的。我们对于我们发了这个心，碰到了人生种种的哈、啊，这个顺逆贵贱哈、啊，互相矛盾的事情，种种的内心里头碰到了一些困窘的事情。我们的心里头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学的就是我能够转动这些东西，让我不会陷在那里，夹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，是不是？那么发这个心，信仰的，那么这个是啊，发心住，你先住的是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自地住。自地住呢，就是我自己的心地。哎，如果我们的心地里头一会儿洪水，一会儿台风。啊，一会儿地震，你想想，你这个心地还能够在那个地方成就啊，这个极乐世界的美？你这个心地可以把它开展成啊，跟这个华藏世界的跟它相衔接，那不容易耶。所以一定要自地，要把自己的心地，把自地把它给治好。那么要发菩提心的因缘啊，要自己要叫调伏教化自己内心的众生，我们也要跟一切众生结善缘啊。那么恭敬的供养一切诸佛，入佛广大智而发菩提心啊，让这个心地是有智慧的，让这个菩提心是不会常常在那里给困住的。 各位，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就我们世间来讲的话，我们的成功、失败、顺或逆哈、啊，那么这个有缘无缘哈、啊，那么得失是非啊这一类的事情，就我们世间来讲的话，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个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在那里。可是就我们佛法来讲的话，你开开心心的去面对顺逆是非贵贱啊，这个通阻，你去面对它，跟你内心里头焦虑忧心匆匆的去面对它，这两种人差别是很大的。所以有些人我们真的很敬佩的，他这个对于这个穷通的部分，他啊不会被他绑得死死的，他还有一份他那个喜乐的心，他念的那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直接就跟他相应的。那么所以治这个地变成很重要啊。那么发无上菩提心，那么能够悟入一切自治，对于种种的生活自然哈、啊，这个能够供养善知识啊，发起己事心啊，无为心、随顺心、如来心、圆满行心，你自然而然因为有这个菩提心，你自然就会发展这些出来。我内心里头没有冲突，没有矛盾，没有这些困顿，我自然就是清净的心。所以这里面自地就是我内心里头，我要自己住我这个心，我这个心宅哈、啊，我必须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就是我的心是会不会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很容易因为有一点不如意的事情我们放在心上，然后我们真正的痛苦是出现在哪里呢？是我把一件不如意的事情，我会用这个不如意的事情来看我时间上往后延伸的，说我再下去一定会很惨，这是时间的向度。第二个，我用这个事情来看我的其他生活周遭的，说我这样做，这个是实嘛哈、啊，的人会怎么样看待我？我看这些人一定看我，就像我这样子的人，他一定会瞧不起我，所以我现在看到他，我都不敢看他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对我啊，这个会认为我是一个好人，或者是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所以他在人的这个部分往外延伸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啊。然后接下去呢，就说我所做的事情，我什么事情别人都不会称赞我的，我做的事情啊，就是认真做，别人看起来我还是一个笨蛋就是了。你继续往事的方向去推演，然后我看我这样子的人走到哪里都一样。只要你往这五个向度去推演负面的想法了，保证很容易得忧郁症嘛，而且很快就会得重度忧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心地已经都坏掉了。心地这个地要好或不好，我们自己治理它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啊，这个用我们有的东西来生活。我这个心地是九桃的，像都是河床的河床地。哎呀，我去看一看，实在是很好玩。以前我们的祖先啊，来到了台湾，我们的祖先是先在阳明山，后来才到了礁溪，然后再从礁溪搬到我们圆山的枕头山那边去。他们以前去那里的时候，那都是河床地耶。可是他们的河床地把那个石头搬开来，那就这样子种的那些果子，也是种得很好啊，也是种得很好。种的番薯后来也种得很好，他们把大的石头搬开，变成路，变成走的路。那这个砾沙砾的石，留下沙粒的东西就变成很好的啊，这个果园。你 不要乍看说自己的地就是弄家九桃，肯定恐龙就不管用。后来他们往比较后面往山的啊山谷里头去开的，种的那些莲雾啦，种的那些橘子啊，都是在那个这么大的石头的缝里头这样种出来的呢。那橘子种的这么漂亮呢，你去看那个高雄屏东进去的那个南横的老龙溪啊，那老龙溪啊，那个这个六龟那边种的那些枣子啊，那个枣子长这么大的枣子，我看了实在是奇迹。但是他们都是种在里里口口的那个河床底下种出来的，硬是耕出来的。所以新地，这个新的地治地，你一定要治，你不治就没有，没有水可以灌溉，它就是一个死地，没有去耕耘，它就不能够种出来。这个地心地是如此，这个心地又可以发展成你去经营一个事业，经营一个人生，经营任何一件事情也是一样。我用我们的心地里头的知识，用我们心地里头的智慧跟判断，用我们的思考能力，用我们的创意，也是靠心地的。所以这人生里头，你在这整个的一个在世间里离世间之间，你必须要很清楚。如果我去种了一棵水果，我种了一片花，我种完了以后，我每天都在那一棵水果的旁边，我一直把它抱着它，一直手扶着它，那个花那个果树可以种得起来吗？所以你必须要种下去，又必须是松手，你如果吃也在那里，住也在那里，那棵树就长不起来，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离，既是于相而离相，你既是在这里，你又在这里，这治地住的道理就在这里。我把这个地治好的目的是要滋长更多的东西出来，而不是我把它治好了，告诉人家这个地我弄得好平，你看我弄得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种，那样子，这样子东西叫什么？这样东西叫断灭。所以佛告诉我们的涅槃是活的涅槃，而不是断灭的涅槃。大家要清楚，所以当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修行学习这个涅槃心的时候，涅槃的自地自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它能够发菩提心，发无上菩提心，而且是清净心啊。我们知道住这个地，这个地必须要住得很好才可以。第三，修行住就是我们的这个宅心常常想的就是要不断的要去耕耘，那个耕耘的本身就是修行啊，要修行的就是修行那十波罗蜜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十波罗蜜呢？波罗蜜不是从此岸到彼岸吗？所以对嘛，就是从我们目前这个不能够发展成丰富的幸福的此岸，到我们到幸福的丰富的彼岸。可是我如果到了丰富幸福的彼岸以后，我陶醉在其中，我执着在那个丰富里头，那就又糟糕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家讲说富不过三代也是如此。其实不要讲富不过三代，一个人能够从头到尾能够保持的那样子入心啊，右心啊，能够于相而离相，真正不断离世间啊，这样子的人其实是才是真正的懂得这部经所讲的生命的道理耶。你想想看，就是就我们人生来讲，我们也总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里的，所以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执着在这里，不要要离开的时候整天还是想着自己的子女儿孙啊，曾孙哦，我舍不得离开你们，那你还离得了吗？可是你又不能活，又离不了，那你只好在那里流浪呢，是不是？这是孤魂野鬼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能如此，这件事情是大事情，你一定要知道要离开这里，那么你就要同时知道你要去哪里。所以你现在也正在耕耘的极乐世界，要跟极乐世界相应，要跟这个华藏世界相应啊，永远看着那个啊，这个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大日如来，这个太阳，这个永远的这个光明性，我们要宅心要跟它相应的。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要修行。所以修行里头修十波罗蜜，那就是我们透过这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、方便、愿、立志这十个波罗蜜，让我们啊从这个愁苦到富裕，但我们也不会执着在富裕里头，让我们从这个狭隘到广博，啊，让我们从这个自己的我执到我能够让自己没有执着，让我透过这十个波罗蜜，让我们从有限的知识开展了我们更宽广的智慧，啊，从我们啊这个有种种的烦恼、种种的这个困扰、种种内心里头的一些执着，变成一个没有执着，而且可以不断的发展智慧，适应各个不同的环境的变化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是修行住的意思呢，你的心里头要住的一个不断的根源啊，这个根源的方法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前面六个是基础波罗蜜，后面四个啊是他的这个增上波罗蜜。我们来看看啊，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人讲说，你们佛法里头有没有谈管理的？我说有啊，华严经就是了。可是我看过华严经，我看不懂。我说我正在讲华严经，你来听听好了。他说我太忙，那他太忙，所以他连要去接触他的机会都没有。但是我很想告诉各位，华严经这个前面的六个这个基础的波罗蜜啊，就是我们人生里头你经营事业、发展你的生涯，或者是经营你的幸福家庭，这六个绝对可以写成一本管理学。你相信吗？你要做一个事业，你这个事业是不是要服务大众？你没有提供服务，没有提供东西，没有给人种种的这种，你怎么做生意？你要做任何一个事业，你必须要有所贡献，你必须要有所，所以布施嘛。啊，能提供的东西越多，那你的事业就做得越好，就是这样一个道理。所以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。其实并不是现代的人没有布施，现代的人也都在布施，只是我们透过了钱把我们绑住。其实你不觉得你要从你上班的地方下班，或者回到家里再来，你看你只要花钱就有捷运可以坐，人这么多，有人站在那里指挥交通，让你车子可以开得过来，上了公车有人开车子给你送到最近的地方，你要去买东西有人聚合在那么好的建筑物里头让你去买，你自己想想看，那不叫做布施，叫什么？那你也是布施了很多给别人啦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是吧？你看这里边这修行住只是我要去在这一块地上耕耘，心地上开始耕耘的，那这里面自然而然的就有持戒。持戒就是纪律，一套纪律嘛。你公司里头的会计账是不是需要一套会计的一套整个的一个制度，财务经营的制度啊？是啊，它是一个会计的这整个的一个会计的制度，你要把它设计起来。哎，你整个的一个行政的流程，一套管理的行政流程，你准备怎么把它设起来？还有无形中人与人之间怎么去合作的那些过程，以及整个公司的文化，无论你是公司是家庭，还不是一样？那个东西难道它不是叫的持戒？要不然叫什么？啊，忍辱，我们讲忍，生忍、法忍，啊，无生法忍。你看，生忍是什么？你只要活着有生命，你就要去承担某些责任，啊，不你得关系，啊，不你得无物件拿家。生忍，你要经营一个事业，你就要负起责任，就是这样。你要去读书，你就要好好的读它，啊，所以那是忍，生忍，法忍就是人活着。有很多的，你到公司里头有公司的制度，那是法忍， 你学佛有学佛的种种的法要，你必须要了解，要去实践它，那是法忍。我们自己的生活健康有种种我们应该有的健康的一套纪律，那东西也是我们的生活中的法忍。无生法忍是我还有一种清净的无生的没有执着的那个人。哦啊，这些东西你把它往下看，精进啊，积极的观念，禅定安定能产生智慧的观念，然后就下去活泼的创意，就是方便那么更大的愿力，是不是产生更大的影响力，你形成真正的智慧，最后是这生命的完成，这是修行住。好，我们有了这个修行智，这个十个智慧，最后就随觉，就是到每一个地方你都会在那个地方产生觉悟，每一个地方在那里产生新的创意，这个就是修行住。你心里面必须要先了解，要生活得好都必须如此。第四个是身贵住，你能前面这样做，发了心有目标，心地也治好，修行也在做，现在你得到了，自己感觉到有些成功，有些信心，自己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自我效能，知觉到有一个好的自我效能。在心理学里头常常啊，这个都会提到说，一个人的健康，一个人的生活周遭里头他的稳定度，跟他能够知觉到自己是有自我效能的。自我效能的意思，他的叫做这个叫 self efficacy。 那这个 self efficacy 呢，他说如果我可以 perceive 到我的 self efficacy 的时候，就是表示说我自己觉得我是不错的，我是尊贵的，我蛮好的，我也就对自己比较信心，我也就不会觉得那种自卑的感觉，我也不会觉得我无助的感觉啊。所以身贵住也就在这个地方了。所以身贵住呢的人，他就哇自己也就没有障碍，他也越来越觉得幸福了。所以正知一切法，知一切法一相，一个人能够知道最后一切法是一相的时候，不简单了。在顺逆得失哈、成败之间哈、都能够哈、以平等心去看待它哈、能够觉得说它是一相哈、而且回过头来一切法无量相，每一种法各自各不同，而每一个法它都清清楚楚，都是一相，可是每一个又是清清楚楚，这就是禅家所讲的了了分明，是不是？他们能够了了分明，可是这个了了分明里头呢，可是呢却又是属于无思的，没有去思考的啊，不需要去思考哦，无障无碍的。所以无量相啊，在一念啊，所以他呢，那么他自己所用的种种的心念又是如此的专一专注，知众生心无碍啊，众生平等，知一切菩萨愿行自在啊，住持变化。他知道每一位菩萨，每一个是他各自在他自己那里各自啊住持。所以什么叫住持正法城呢？你自己也有一个法城，你为什么不住持你自己的法城，要去变成别人的法城呢？是哦，你在家的居士们，大家想想，你现在是年轻，你还没有结婚的人，你想结婚，可是你有父母，你在这边怎么样跟你的工作结合起来，怎么样形成你的住持正法城，你自己怎么住持？好，你结了婚了，有了小孩了，他们也结婚了，你又怎么去住持这个正法城？你有了事业，你怎么住持那个事业，也是你的住持正法城。而是你老了，你也要对你自己的随着因缘要住持正法城。我老，在老人的生活里头，我以前不太敢讲，我最近比较敢讲，因为我去请教了好多老者，老菩萨，我也观察了很多的老菩萨，我比你们有更多机会观察老菩萨，我从这么一点大的时候就可以帮我祖父哈、做这个一些平常的料理，平常的那些哈、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练国民小学，我就会帮他料理他 啊，大人不在的时候我会帮他料理。所以我也是看过这些，然后一直到现在我所能看到的这个人生，哎，也要住持正法城。因为你知道这个法城有一个新的法城，它刚好是在一个衔接的阶段，你看起来同时看到秽土，同时看到净土，你就要看到世间，同时看到另外一个世间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啊，在那里升贵。所以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不错，自己事业也做得不错，在那地方升贵住，这样子的贵住还不够。他在年轻的时候走，人看起来也健康，也没有什么毛病啊，事业正是蒸蒸日上，哦，那当然你跟他讲说，哦，身贵住，正知一切法，知一切法一向，他也比较能听得懂。等到慢慢的发觉自己脸上的皱纹跟别人的皱纹啊是不一样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觉得不是一向，哎，是两向，哎，为什么我老是这么样子。其实他到这个时候是发展了他的新的信心，他已经他的智慧，他已经看到更远了，他才会知道说一向，从幼儿青少年到成年到壮年，一向一如也。但是每一项每一念都清清楚楚，都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不清楚。所以一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，这个部分变得很重要了。我的学生问我说，老师，你承认你老还是不承认你老？我说，我知道你出这个题目是要来考要老师掉到那个啊两难里头去的题目，不过我还是老老实实跟你讲，我承认我进入老年，但我还不够算叫老。他说，那老师，那老年就是要过老年的生活啊，你有没有过老年的生活？我说，我老师跟你讲，我非常真实，面对真实，我有在过老年的生活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没有做自述的工作，这是我进入老年期应该有的。那我还能做的事情，我尽量去做，这是我老年期可以啊随意去做的事情。老年也并不是就不用做事情，所以这个时候跟以前的时候是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每一个阶段都必须精进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就佛法来讲的话，是诸法一向啊，那《金刚经》里头所讲的一合相就是这样，没有别的。但是你也要很清楚，现在要郑老师再去爬个一次走五六个小时的那种高山哈，我说敬谢敬谢，那个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我能做的事情了，是不是？现在要我啊，这个一次啊，连着说一天要上啊，这个八个小时的课，六个小时的课，现在不行，现在只能够三个小时、四个小时还可以，但是我必须要减下来才行，所以。他不一样，面对真实嘛，啊，那么所以一个人愿意在这边做调整的时候，通常他必须他的信心，他自己的人生，他对于这整个的法要，人生的法要已经慢慢产生了一个他自己的真正坚固的信心的时候，他要调整这些东西就不会有困难，那么才不会变成老人忧郁症，啊，对年轻人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一个人他升贵了以后，升贵住了以后，他也就不会有自卑，也就不会有退却，他也比较能够跟别人平起平坐，很自然的跟别人交谈，去生活。这个是这个所谓这个升贵住。第五呢，就是具足方便住，就是具足方便住。到这里，就是我能够善巧方便，活活泼泼的。所以学佛就是要学得活活泼泼的啦，所以一切法由心力而成， 你的心，心里来入一切法，自性力如化如幻，无染啊，明解自性不退。你必须是方便的、活泼的去，但是你也知道很多的东西过了就过了，那必须你知道如幻如化。所以我们家长期以来，这个都一直奉行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啊，我认为是很宝贵的一个信条，说事实做该做的事。如果你没有掌握那个时间去做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过了就过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会给学生讲啊，在座有年轻的学生，我就跟你们讲，你如果在念大学这段时间，你就得好好的在这段时间下好好的功夫，做对事情，是在这个时间事实做啊你应该做的事情。如果你那个时间过，那就过了。所以要及时，很多事情都需要及时啊。那么人具足方便的人，他能够事时事地是自己的因缘，他都在创造，都在做他该做的事情啊。那么乃至于他不能做别的事情了，他也会坐在那个地方说，我现在没有做别的事情，我还是珍惜我现在可以生活的东西。他不会有些人说他活不下去了，他就要这个结束自己生命了，这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具足方便的事情，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更活泼啊，更美好。老师体会到这一件事情，其实是在39岁到40岁的那一年。我要讲多少次，我讲这个是要给出这个新如来啊，这个听一听啊。那个时候我登山不小心这个跌断了这个脊椎，就住院了。可是有一段时间呢，这个下半身是不能动的，是麻痹的，所以很快哈，人生就已经觉得实在是很忧郁啊。那整个的人哈，都已经觉得好像很绝望。我不晓得绝望叫什么，那个时候我知道叫绝望。一个人在39岁，是不是孩子还那么小，人生才39岁，才正要好好的有作为一番，就变成这个样子，而且以后可能要残废，你说这样怎么办？实在看不出任何的希望。可是这个病有一天治好了，当我开始可以在地板上这样开始可以走路的那一刹那之间，我就发现，哎，人可以走路就已经够高兴、够欢喜了，你还要什么？而且还真奇妙，这个两只脚走起来，哎呀，真听话嘞！光这件事情就不容易嘞，所以，我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想到，奇特，我真的会就奇哉奇哉，有眼睛可以看，已经够高兴、够幸福了；有耳朵可以听，已经够幸福了；有嘴巴可以吃。有肛门可以拉出来，那你还要什么？就这样子，所以你感觉周边里头已经很多的东西是那么样子的美，你怎么都没有看到呢？昨天我是偶然之间，我在电视 Discovery 看了一个，就是他是在讲空难，是荷兰发生了一次空难。那么空难完了，那死掉这个的人啊，这个死掉了这个100多个人吧。那后来在他们那个就是还这个后来就还活的人啊，他们在访问他们，他们说从那件事情以后，我开始觉得我要好好的珍惜生命， 我开始觉得什么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多了不起，我要好好的生活。所以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种觉悟，这样的一种觉醒，是几乎在他那个访问里头都这么讲。所以各位你自己想想，你有的东西还真多哦，眼睛、耳聪目敏、行动方便啊，能吃能睡啊，这个能谈啊，能想，光这样就已经够多了，你还失望什么呢？所以呢，给做结束了，给叹结束了，就是要这样才行呢。所以佛法到这里，你就看到这生命，你具足方便啊，能具足方便啊，方便住中去行持，在方便住中，你自然生活就很活泼啊，能这样子的住宅，住在这个住宅里头，你要该多好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想一想，说其实我们啊，光是谈今天这五个啊，具足到方便具足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想想说，我们的宅心，我们平常的生活，我们在这里我们得到什么？是啊，明天啊，这个假日啦，提醒你的到郊外去看看，没有的话，至少也到你的出来走走，你再去看看。其实周边的一切都很美，结果有人跟我讲，他说是，你觉得很美，我根本没有心情，所以为什么一定在这个地方谈这个宅心的问题？我们学佛，我们住在佛的广居，我们很幸福，我们要常把这些东西打扫，要把它打扫。所以我还要再练一次我今天写的这首诗。愿佛用佛光照亮我的心，看清人生路上的真理，把黑暗化作光明，把忧愁烦恼转为智慧欢喜，把困顿痛苦变成幸福和光明。我愿住进佛赐给的清净豪宅，化我执为自在，转尘劳为清凉和幸福，在生活中展现智慧和喜悦。我愿生活在莲华藏世界里，踏着慈悲喜舍的美丽大地，悠游在光明妙月的无尽法味，领受佛陀的慈怀和光明。我愿常随佛学，领受普贤的大教，他在大圣菩萨路上开启无边佛智，安稳地活在当下。各位，我们都是很幸福的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。